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迫害法轮功被举报，北京法轮功学员庞秀清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举报周强的资料已递交29国政府，要求对周强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周强现年60岁，湖北黄梅人，现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周强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成员，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周强任职中共共青团第一书记、湖南省长、省委书记，到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至今，竭力推动和参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政策和犯罪行为，直接指挥操纵中共共青团系统、中共法院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从1999年至2006年，周强任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利用共青团的庞大组织对青少年灌输谎言和宣传仇恨，通过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学生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达到消除对法轮功信仰的目的。从共青团中央到基层，层层部署污蔑法轮功，逼迫各级共青团组织人人表态。周强于2007年2月至2012年分别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期间，继续推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湖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肆意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导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居全国前十位。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长期被非法关押、被酷刑迫害、被高额勒索钱财。周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强2013年3月任最高法院院长后，继续推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操控指挥下级法院冤判法轮功学员，对上诉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一律驳回，维持原判，致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冤狱，甚至被迫害致死。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后，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简称诉江。中共最高法院违规操作，擅自将数万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返回各地，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被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5年因诉江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7056人次。2016年因实名控告江泽民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547人次。其中因诉江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7人，有167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报复性迫害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1岁。2017年1月25号，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其中有针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影射内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无权立法，无权解释法律，解释立法已超越权限。周强在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公开声称要和法轮功做斗争，并将文件传达到基层，引导各级政法系统人员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致使全国范围内更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无理迫害。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在周强任职期间，超过64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013年796人，2014年633人，刑期最长的13年，年龄最高者为83岁。2015年878人，2016年1294人，2017年974人，2018年933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99名，法庭非法处罚金246万3000元。 2019年789人，其中有309人被处罚金，金额总计373万1千元。2020年1月至7月，有192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7月至2020年6月，因中共各级法院非法判刑、非法关押在监狱的1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周强作为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应对法院系统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残、致死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周强作为最高法院院长，在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江泽民的情况下，明知法轮功学员有天大的冤情，却置良心与道义于不顾，执意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参与迫害、蔑视生命、包庇犯罪、越权释法，犯有群体灭绝罪，周强必将受到历史与上天的审判。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顺义区法轮功学员庞秀清女士，2017年10月6号被顺义区610国保伙同高丽营镇派出所绑架，非法判刑两年，在北京大兴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张喜庄派出所警察及协警依然持续骚扰迫害。庞秀清于2020年12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65岁。庞秀清家住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西马各庄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庞秀清按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孝敬公婆，勤劳善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庞秀清曾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2017年10月6号，北京顺义区国保610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警察非法闯进庞秀清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抢走现金约8000元，并将庞秀清非法关押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迫害。2018年6月，庞秀清被顺义区法院网判两年，被劫持到北京大兴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0月5号，庞秀清刑满出狱回家，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派出所的警察、协警及村委会人员经常到庞秀清家，对庞秀清及家人持续不断的骚扰、威胁和恐吓。不法人员态度蛮横，声称610办公室要求对出狱的法轮功学员5年之内要实时监视，保证庞秀清每天在家，还要求庞秀清录指纹、录像、拍照、签字，并威胁说如果不配合，以后不能乘坐飞机、高铁，限制出行，还要上黑名单。庞秀清的家人质问骚扰人员说，庞秀清犯什么罪了？练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有什么罪？庞秀清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练法轮功都练好了。庞秀清贤惠善良，独自照顾两位9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好人你们为什么要迫害？你们没有经过允许私闯民宅上门骚扰，是你们在犯罪。警察及居委会人员一看庞秀清的家人懂法律，知道理亏，就转变态度，说我们也是执行公务，没办法。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和威胁给庞秀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及精神压力，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即使这样，不法人员还是继续骚扰。2020年9月5号，派出所协警不顾庞秀清家人的阻拦，强行冲进庞秀清的房间，骚扰身体非常虚弱的庞秀清。多次的恐吓、骚扰、迫害使庞秀清的身体状况恶化。2020年12月8号，庞秀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令禁止八款中国应用软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蚂蚁集团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在内的八款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进行交易。行政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将要禁止的交易，并要求商务部45天内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行政令中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开发或控制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个人或实体，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该行政令名称为《处理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被禁止的八款中国应用程序包括支付宝、Cam Scanner、QQ 钱包、Shareit、腾讯 QQ、VMate、微信支付和 WPS Office。行政令强调，中共持续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的数据，例如2014年由中共特工策划的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入侵，超过2100万人的安全许可记录被泄露。2015年，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安森健康保险公司，影响到超过7800万的美国人。2017年，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的网络被中共军方人员入侵，近半数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取。行政令指出，通过评估发现，一些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会自动从美国数百万用户那里捕获大量信息，包括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私人信息。行政令指示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应用程序，并要求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发布报告和建议，以防止将美国用户的数据转移给外国。罗斯在当天的声明中说，根据总统指定给商务部长的权利，我已指示我的部门开始执行行政令中的指令，包括识别某些与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违禁交易。他还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承诺，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商务部将利用行政令赋予的权利，继续我们的使命，以确保国家、经济和人民的安全。2020年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中表示，中共透过搜集与利用大数据实施统战，为所欲为地挟持个人甚至国家。伯明指出，中共统战部门官员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共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中共这些部门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这使得中共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他国民众的认知和选择。伯明表示，中共进行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数字档案，中共实施的是将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相结合的超大部署。伯明解释，建立档案的时候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这些资料的用途一如既往，即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伯明强调，人们如果能够认清邪恶，将使中共无所遁形，就会发现共产党的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邪恶最害怕的是让公众知道真相。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0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
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地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他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心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心。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心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陵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心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陵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五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三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2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10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 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10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10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牧陵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5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欣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3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陵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 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他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我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了吗？刚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的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 你们参与活摘高利息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了？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的，
你
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界正义和善良，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人的美好传播四方。愿一直世界照亮，一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得怪病激进植物人，学大法重得健康身。作者青岛市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日。我在1994年得了一种怪病，不痛不痒不难受，浑身无力，吃了40多副中药，花了1000多元钱，身体好转一段时间。到了1996年6月份病情复发，从此我不能上班，病情逐渐恶化，左上眼皮失去知觉，耷拉着，嘴歪眼斜，说话呜了呜了，嘴无力吃东西，厉害时只能用水蘸两片饼干吃，胳膊不能抬。我本是一个容易胖的人，叫病折磨的皮包骨头。青岛各大医院跑了不少，最后确诊是胸腺瘤晚期。医生说，如果做手术，必须打开胸，并说以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做了3个人，死了2个，剩下1个是植物人，还得把身上挖个窟窿，安上1个10000多元的帮助呼吸的机器，建议我到北京做手术。这如晴天霹雳，我彻底绝望了。孩子小需要照顾，我倾家荡产也拿不出昂贵的手术费。后来在青岛医院住下，做化疗，头发几乎掉光，吃饭前半小时吃4片激素药，嘴才会吃饭，喝水稍多，就从鼻子口里流出来。我常以泪洗面，感到人生的路那么的黑暗凄惨。自从1998年6月份，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在不知不觉中，胸腺瘤不见了，扁桃腺发炎好了，多年的气血双亏好了，多年的头晕目眩好了。我从一个将成为植物人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人，我还能干重体力活，这一切乡里乡亲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有的也学起了法轮功。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没有要我一分钱，我今生今世也无法报答师尊对我的再造之恩。
请听前白血病患者感激师父再次挽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5日。我曾是一名血液病患者，一年前得了白血病，家里的亲人不知为我哭了多少次，是一个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的人，靠化疗维持生命。正在无奈的情况下，以前的工友到家里来看我，跟我说，你还是回来修炼法轮功吧。1999年以前，我练过法轮功，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在压力面前不练了。我对工友说，我学什么都晚了，已经是判死刑的人了。他说，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改变你。我想，不管怎样，他千里迢迢地给我送来法轮功的书籍资料，我已经很感动了。但师父是否还会承认我这个徒弟呢？我心里还是没底。从那天起，我坐在床上，背靠床头，开始看师父的经文，但看一会儿我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就这样，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师父的经文看完。 我下决心要把经文抄下来。我让母亲扶着我在桌子前坐下，用心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来。母亲看着我心疼地哭了，她想还能有多长时间了，还受这个累呀。就在我抄写经文的时候，我身体感觉轻松多了，我高兴极了，心想慈悲的师父又管我了。大约15天后，我全身的浮肿渐渐地消失了，肝脾肿大的硬块不知不觉地缩小了，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能不用人扶着自己走了。去医院抽血化验，结果各项指标快接近正常了。家里人看着我神奇的变化，无不惊奇地说，真是奇迹呀。当同修再次来到我家，看到我神奇的变化时，感慨地说，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做弟子的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此后我每天看书练功，药也停了，结果比以前更好了。我现在能步行两三里路不觉得累，洗衣做饭什么活都能干了。你能相信这曾经是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靠人伺候的病人吗？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亲身经历在世人面前又一次验证了大法的神奇。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很能干的老人，年轻时入过团，一生跟党走，却是做什么什么赔本。他女儿女婿都是党员。有一天，他找到一位大法弟子诉说他的苦恼，说政府通知他搬迁，要拆了他赖以活命的小店。他问能不能托大法弟子的丈夫找找关系，不拆他的小店了。这位大法弟子说，那可不行，谁也没有那么大本事，除非有神助，但前提是你得真心相信神，并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大法弟子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老人听明白了，知道了邪党是迫害好人的，于是老人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退了团。没想到的是，他退团后，事情真的发生了转机，真是有如神助。下面来听听这位大法弟子带给我们的故事吧。老人退团后，有一天很巧，我去他的小店小坐，这时来了一群政府工作人员，要他快点搬出小店，因为小店马上就要拆了。因这个小店挡住了即将开通的半个路面，这是他维系生计的小店啊。就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听到他把我前不久告诉他的话，是九平共产党的一点相关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说给了那帮政府工作人员听。最后我听他说，我一生勤劳致富，结果让共产党把我骗苦了，最后一毛钱也没给我，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刚开了个小店活命，你们又来了。那帮人听着他被共产党骗着创业致富失败的过程，谁也不说话。只见那个当头的领着那帮人在那儿转来转去，老人跟着他们不停地说着共产党怎么坑了他。 一会儿就听那个头头说，行了行了，老太太你别说了，我们偏一点就行了，你不用拆了。他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都会得福报的。谁都没想到，老太太当即说出这样一句话，把那几个人说得面面相觑。那个头头一挥手，那帮人就走了。果然，路的角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到他这儿就偏出了他的小店。不仅如此，他的小店因为这条路修通了，生意也火了，而且成为这一片的地标，是地图上能够显示的唯一一家地标性店铺。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专程跑来告诉我说，说神真的管他了，他得福报了。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我问他，女儿女婿同意退了吗？他的眼光暗淡下来，因为他们不同意退。他让我去说说，我去了，但是他女儿根本就不听我说，岔话题，我一看不行，只好放弃了。最近我又去他的小店转了一圈，小店更红火了。他说他的生活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女儿的婆婆病了，孩子病了，又得上班，忙得和两头烧的蜡烛一样。后来又生了个二胎，生下来不久，孩子就做手术，说是鞘膜积液，就是老百姓说的大气弹。一家人那个愁那个苦啊，甭提了。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您退了团，脱离了魔掌，神给您安排了现在的生活，而你的女儿女婿不同意退党，受印还带着，所以神不管他们，他们生活只能那样，你我都没有办法，除非他们和你一样退了，求神助，他们的生活才能像你一样发生神话似的改变。您要真为他们好，应该想办法劝他们退党。大家看看，这位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老人，在政府的强拆中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赖以为生的小店，后来生意还越来越火。再看看老人的女儿女婿，不听真相，不肯退党，一家人麻烦痛苦不断，退与不退真是两重天啊。神已经够宽容体谅人了，用化名退都可以，但愿他们早日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得到神的护佑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